你好，我是古神父。在前面两课谈到神学的对象的时候，讲了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以天主为中心对象，另一种是以基督为中心对象。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神学的学问和智慧。说神学是一门真学问，今天已经没有人怀疑了。前面我们也一再提到，神学是一门研究信仰的学问，是以信德为对象的学科。现在我们要更详细的谈谈神学是一门学问的问题，然后再谈神学的智慧。今天学问这个名词是用来表达任何一门有研究的对象和方法，而且最后产生一个可以传达的综合的思想的科目。它研究的对象可能是实念的，可能是历史的，也可以是理论的。从这个观点来讲，神学显然有作为一门学问的条件，因为神学有它的对象、方法，也有它的统一性和系统。
请问神父，神学是不是一门学问的问题，是从什么时候来开始讨论的呢？
神学是不是一门学问的问题，是起源于亚里士多德给学问所下的定义。学问的定义是什么呢？在亚里士多德以及圣多马斯和当代学人都承受了传统的说法，那就是说学问是一种永恒的确定，永恒有效的知识，因为学问是逻辑演绎的结果。
什么是永恒的确定呢？
因为学问是从不必证明的原始明显性来的，然后借必然性的推理，把所得到的结论配合有效的原则，而成为确定的知识。比如几何学就是属于亚里士多德式的学问，一切的几何命题都是以明显的原则和公理作为基础的。
神父，多马斯和亚里士多德的看法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
多马斯把学问分成两种，第一种学问称为高层次学问。高层次学问是根据学问本身而来的，比方说几何学的原则和公理就是属于高层次的学问。第二种学问称为低层次的学问，因为低层次的学问是从相近的学问借来的，比方说物理学的根据是从数学借来的，光学的依据是从几何来的。
按照多马斯的说法，神学是属于哪一种学问呢？
按照多马斯的说法，神学的学问地位可以说是低层次的学问，因为神学是附属在天主的知识上面的，神学是从天主那里透过启示的方式得到神学这门学问的原则。
如果说神学是属于低层次的学问，那么神学是不是也有它的确定性呢？
有的，既然神学是从天主的知识那里得到的原则，就有它的确定性，因为神学的原则来自永恒不变的天主，在透过信仰和启示成为一种有确定性也有演绎性的知识。
神父，您刚说圣多马斯和亚里士多德对于学问的定义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到底是哪里不同呢？
圣多马斯并没有完全由亚里士多德的学问概念分裂出来，但是圣多马斯要人注意一种新的层次，他把学问的概念扩大了，也因为这个缘故，圣多马斯成为现代学问概念的先驱。
请问圣多马斯所说的新的层次到底是什么呢？
圣多马斯有一种更深的直觉，他好像有意建议学问有另一层新的层次，这是亚里士多德所不知道的、无法知道的学问层次。这种新的层次 就是神的知识，而不是人的知识。人类一切的学问都只是一种对神的无限知识的有限模拟，可是神学在人类学问中占有一个特权的地位。
神学的特殊地位是不是因为神学是研究神的知识呢？
可以这么说，在神学中，信仰借着超性力量提升神学的过程，使神学更生动。同时，信仰也借着这种超性力量，在天主的知识和信友的反省之间建立一种极深的衔接。这样一来，神学并紧紧地跟天主的知识连在一起，而这种内在的关系是在所谓的高层次和低层次学问里绝对找不到的。
对于多马斯的说法，现代的神学家有什么看法呢？
在现代学术的证明方法中，经验和理论绝对不可以分开。比方说，医学有临床和理论的医学，理论医学需要临床医学的经验，而临床医学也需要理论医学的研究发现来增进临床医学的医术。但是一门学问按照本身所要达到的目标，可以分成实验的或是理论的。那么按照现代思想方式，神学属于哪一类呢？神学家并没有一致的看法。有些神学家仍然忠于亚里斯多德和多马斯等士林学派的学问概念，把神学看作一门理论性的学问。另外有些神学家却强调神学的特征，他们特别指出神学是一门研究天主启示的学问。此外，神学也真的需要累积一些实验性的研究，所以这些神学家认为神学基本上是一门实证的学问。
对于神学家们不同的意见，我们应该有什么看法呢？
由现代学术观点来说，我们认为把神学归到实证学问而不归到理论学科是合法的，因为启示的真理不是明显可见的，而是要人信仰的。基督信仰的奥义虽然不是日常经验或观察的对象，可是人之所以能够明了基督信仰的奥义，是借着基督信徒的见证和信仰，所以神学可以说是实证的学科。在讲了神学是一门实证的学科之后，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神学的智慧。什么是智慧呢？圣多马斯曾经一再重复说，智慧之士的任务是布置秩序。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从永恒的眼光来观察世间的事物，并加以判断，然后把一切事物放在它应得的地位和等级上。比如说，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理想很高，想要拥有的东西也很多，可是随着年岁的增长，生活经验的增加，逐渐能够放弃一些原来一直很执着的东西，同时也会坚持一些基本的信念和理想，这种选择和放弃就是一种智慧的表现。
神父，您刚所举的例子好像是每一个人都可能拥有的，属于生活方面的智慧。那么在学术研究上，是不是也同样的需要智慧吗？
在学术研究上，智慧虽然不是十分必要的，可是有智慧的人的思想和行动必须一致。比方说，哲学可以塑造人生的见解，因为研究哲学的人如果能言行一致， 就算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了。
在中国历史上有不少的圣贤和有智慧的人，他们除了有生活的智慧之外，还有什么特点呢？
古代各民族没有不重视智慧的。中国文化历史上的儒、君子、圣人、大丈夫、圣贤、智者等名词，都是证明皇帝子孙推崇智慧的好例子。这些智慧之士的智慧是怎样的呢？他们的智慧不只是一种应付环境的轨迹，一个行事的方法，或是一种美好的计谋，而是用来教训人应该怎样生活，如何在世界上成行天意的大道理。中国的箴言和十三经的大部分都在善明智慧的意义。
神学和智慧有什么关系呢？
神学是以天主和他的启示为出发点，神学研究的资料是天主的启示，目的是设法重新建立天主的计划。就像先知一样，神学也努力按照天主的看法，由天主的眼光来看世间的事情，来判断事物。神学也是按照每一个受造物在天主的救恩计划里寻求它本身的地位，像这样以天主的眼光来观察和判断世间的事物，重新建立天主的计划，这实在是需要智慧的。
神父，这是不是说神学本身就是一种智慧呢？
不错，神学愿意由天主的启示出发，在世界上做翻译官，意思就是说，神学是在人类历史中研究天主的行动，在许多时代的特征里设法看出天主的旨意，然后传报给人类。神学既然寻求天主的旨意，并按照天主的旨意来领悟世界的种种事物的意义，这当然称得上智慧之学了。此外，在面对人间各种学术研究，神学也能够负起统一和综合的角色，尤其是在中古世纪的时候，社会还没有受到世俗的影响，没有被世俗改变，所以当时的社会能够孕育宗教智慧，而且当时的神学曾经居最高的学术地位，影响其他的学术和文化。
神父，您刚说神学在面对各种学术研究的时候，能够负担起统一和综合的角色，这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宇宙间的一切事物，不论是永恒的或是暂时的，无论是精神的或是物质的，都是在基督内。因为基督是一切的开端，也是一切的终结点，而神学所要研究的就是天主借着基督所实现的救恩计划。正如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中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第45号说的，
天主借基督创造了万有，基督曾经降生成人，成为一个完人，为救赎人类，并未把万物统归于自身内。基督是人类历史的中相，历史和文明所有的愿望都集中在他身上。他是人类的中心，人心的喜乐及其愿望的满全。
可是神学 不应该忘记，启示给我们的智慧是天主的救恩，是天主救世的计划，而不是物质的秘密。至于物质的秘密，是留给人类自己从事创作性的努力，因为神学必须尊重人类研究自身范围的自主权，而神学自己的原地是一切事物的最后意义，包括宇宙在内。这也就是说，是研究事物与天主之间，以及事物与天主恩宠的超性目的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神父，这是不是说神学的智慧就是彰显天主的救恩计划？
不错，神学的智慧就像哲学是自然或本性境界的最高智慧一样，在哲学里，批判学或知识论的功能是在研究人类的知识以及我们通常肯定的客观价值。在神学这门最高学问里面，也同样有一种反省的功能，这个反省的功能的任务就是在研究信仰的事理上所有知识和肯定的基础。这个任务就是把天主圣言在耶稣基督身上启示出来的事实彰显出来。